你就谁让你说那个了？说那个义不义了？你说个不义，肯定有义的。
一非一哦，哦是，真的是，非一
对
非
呀、啊，
一，
非义非义，第一个义，第二个义，
就是说义嘛，就是，
祝佛道同，这是肯定的，这是从道理上来说是祝佛道同，从道理上来说是这样，但是他祝佛为什么道同？因为祝佛他都无所道。不是这个，你非要说理论就这么说，就是你把它说到一个一，或者是说到一个不同，说到一个相同的话，肯定会有人就是否定的。
对，
既然是相同的，为什么这个同一棒子打下去，有的开悟，有的不开悟？为什么他打棒子开悟？为什么他那个说话开悟？为什么他那个走路开悟？
是我们说一和不一都是落了两边了哟。
对。
对对，
他这
就
个意
这
思，
有问题。
但是第31条整个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，就是不管是慧能和慧明，还是黄梅和慧能，还是黄梅慧能和诸佛，在这个地方是一样的。但是这一样的东西是什么？哎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所以说我们要看祖师的呀，看看祖师他们说的是什么，关心的是什么。这样的话，对于我们用功也有好处。你看看我们一天到晚的，就家里头那点事儿，家长里短那点事儿，算是没完没了了。
个个都是王大姐，
个个都不甘心当王大姐，
好像就这么多问题没有了。老师，
哎，
我们昨天读书说那个空心静坐百无一思，他说他居然不是说修行的方法不对，他说这是邪见，这有点严重了吧？
这个邪见要看怎么比了，在这个50阴魔里面的，它不光是邪见，它属于魔之至见呢。空心静坐怎么了？
哦，空心静坐，我就认为它是一个方法不对而已，修行方法不对，
修行方
就
法
是。
不对，那就属于邪见嘛。没关系，这种的，我们在没有正果之前的话，多多少少的都是有邪知邪见的。河山解答古第44个：习学谓之文，绝学谓之林。过此二者，是为真过。如何是真过？解答古。连续问了4个，全说解答古，这叫河山寺解答古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净清，还有净清，净清有18般师利。第三个呢，净果大师有三摩罗。还有宝福，宝福禅师有四蛮人，宝福四蛮人，还有雪峰四七统，宝福四蛮人应该是说完了。雪峰四七统，现在看一下，雪峰四七统，又如雪峰四七统，皆是从上宗师各出深妙之旨，接人之机。雪窦后面隐逸落索，依云门示众送出此公案。就是云门曾经送过这则公案。云门的有一个颂，雪峰就从云门的颂那里又出了一个颂。然后在这个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雪峰的四七统，不快七统。齐老师举的这个是对的，雪峰四七统。投此大同禅师，指鞍前一片石，谓雪峰云：“三世诸佛总在离许。”雪峰云：“须知有不在离许者。”诗云：“不快七统。”还有一个投此大同禅师和雪峰游龙眠，路有两条。雪峰问。云，雪峰问云：“哪个是龙眠路？”师以杖子指之。雪峰说的：“东土西去。”师云：“不快七统，不快七统。”雪峰一日哭入庵，师便起身立。雪峰注思，被师推出，问：“一锤变成，一锤变成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不是性造汉。”学云：“不假一锤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七统。”雪峰又问：“此间还有人参吾？”师将矛头是什么头啊？抛向面前。风云：“那么则当处绝去也。”师曰：“不快七统。”古尊朽语录的，这是雪峰的四七统，也是一种接人的方便，也是一种接人的方便。大安就是这个头子指着前面的一块石头说：“这个三世诸佛都在这个石头里。”雪峰说：“还有一个不在这里头的。”投资大同就说：“不快七统，就是你非要在这儿说这个是吧？你不说不行是吗？你不说不行是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他跟那个雪峰，投资大同跟雪峰，去到路上游玩，有两条路。雪峰就说：“哪个是龙眠路啊？”投资用杖子指，雪峰就说了：“东土西去。”哎呀，本来是东边的土往西边去了，本来是东边的土往西边去了，就是你瞎指什么？你瞎指什么？诗云：“不快七统，你看看你不说难受吧？不快七统。”雪峰一天哭着，到了庙里，投资大同就起身立，然后雪峰就 就在这想，哎呀，这师傅起身立，我应该怎么对付啊？我应该怎么？雪峰刚在这一停留，被师傅给推出去了，这也挺有意思的。这个应该还有这个应该是后面的。齐老师把这两个都是不快系统，实际上这个是两则公案，我觉得一锤变成是如何？一下子一问当下开悟，一锤变成是如何？一锤变成是晚了，不是性造汉，晚了。那个雪峰马上就说了，雪峰这应该是雪不是学。雪峰马上说了，不用一锤时如何，不用一锤时如何， 不用一锤时如何，不快应该还是不快系统的意思，不用一锤，你非要问一个不那个什么不假一锤时如何，就是我一锤子就是一问下当下言下就开悟了，那我现在不用言我就开悟了，棒子一打我就开悟了，打了一棒子就开悟了，那要是就是不需要一棒子的时候如何，不需要一棒子的时候那根本都不需要这些的时候如何，不快系统非要这么问，都是一种类似于就是用骂的方式来鼓励他吧，类似于这种，不过这么说很糟糕。雪峰又问，那这里头还有人来参没有了，他把一个东西抛到面前，就是你不是人呐、啊、你不是人呐、啊。雪峰就说，哎呀可别把我当个人，那么则当处绝去，把他给挖了，把他给挖了，把他给挖了算了。可不能够立个这个东西啊，可不能立一个我来参。然后诗云不快七统，这四个问答雪峰答的都还算是不错的，这是雪峰的不快七统，这是说的是投子，雪峰参投子的不快七统。所以呢就是雪峰四七统，这都是投子大师的啊，都是从上宗师各出深妙之旨接人的。雪峰雪窦后面隐逸落索一云门示众送出此公案，一拽石二搬土，发机虚势千金弩，象谷老师曾滚球，争似河山解打鼓，暴君之莫忙辱，甜者甜兮苦者苦。雪窦禅师对于在这个里面说的是那个啥，就是送的是挺赞赏他们的。一拽石有一个公案，二搬土也有个公案，发机虚势千金弩，就是你这个箭啊要射的话要么不射，要射的话就是一个牵住了。雪峰禅师啊，那个他住的那个地方在雪峰的那个山啊，就像是象，就像一个大象一样。象谷老师就是说的是雪峰，象谷老师曾滚球，就是雪峰啊他曾经滚球，但是呢他滚球那个不如河山解打鼓这个更好玩。暴君之就是告诉你们，就是这个事儿啊，就是在给你们祖师们在反反复复的在向你们就是和盘托出，但是你也要小心，可不能忙碌啊，可不能够鲁莽啊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到底是啥味儿呢？甜的它就是甜的，苦的就是苦的。它在这咂摸不出来，它就好苦好苦；它要是咂摸出来，就好甜好甜。知道甜的就好甜好甜，不知道甜的就苦死它，好苦好苦好苦啊！你看大禹祖师说千八百则公案一串串是如何？不是就是回答苦吗？我们看一下这里头的两个公案的故事。一拽石是一个什么公案呢？归宗禅师一日普请拽石，归宗问维挪向什么处去啊？维挪说拽石去。归宗就说了，石且从汝拽，且不得既不得动着中心数子。归峰禅师就让大家就一块去拉石头。归宗就问维挪往什么地方去啊？他说我去拉石头去啊。石头就是让你拉，但是不能够动到中间的那棵树子啊，不能动到中间那棵树子。如果是我们一听话就是好啊好啊，可好了可好了。其实这个时候哪有什么树子，要是我偏偏的把这树子给它动了。这是一拽石二搬土。二搬土是哪一个呢？是木平禅师。凡有心道至先令搬三转土。木平有颂示众云，东山路窄西山低，心道莫辞三转泥。树就是树啊，树就是叫大树，树子就是大树。我们家有两棵枣树子，东山路窄西山低，心道莫辞三转泥，皆汝在途今日久，明明不晓却成谜。后来有僧问云，三转内既不问，三转外事作梦生。平云铁轮天子环中赤，僧无语平便答。心道过来了，他就让搬那种三转土。他曾经有一个颂，就是这个东山的路窄，然后西山呢又低， 嗯，你要是新来的，你就不要辞，你都要在我这儿来搬这些泥，搬三次的泥，感慨呀，感慨呀，感慨你们这些人呐、啊，就是在路途中啊，已经流浪了很久很久了。明明的这个事儿本来是明明的，但是你就不知道这个明明的，结果呢就迷迷，本来在不该迷的这个地方迷，迷了什么呀？迷的就让人家让你在路途中在这找啊找，找了很久很久，就是感叹。感叹就是过来的都要在我这儿来，都要就是搬泥呀、啊，搬三次泥呀、啊。然后有僧人就说了，那三转内即不问，你不是老是让搬三转土吗？三转内即不问，即不问，有没有一个跟三转土没有关系的？没有关系的这个是怎么回事？咱们评论评论。三转外是做什么生？铁轮天子环中赤，铁轮天子环中赤这个地方有点典故，大家知道转轮圣王，实际上转轮圣王的这个就是天下最有福德的那个，应该属于转轮圣王。实际上这个转轮圣王它里头也分，它分金银铜铁四种是转轮圣王。金转轮王就是金转轮王是最高的，就是天下的那个四个州全归他管啊。然后银的呢就少一些，铜的就少一些，铁的就更少，铁的是只管南瞻部洲的。总管的是金转轮王是最有福德的，金轮王是最有福德的，银轮王是次之，铜轮王更次。那么铁轮王是什么特点？铁轮王他只管南瞻部洲，而且铁轮王是要经过斗争，经过一番艰苦卓越的努力，他才能够获得他这样的一种的福德和地位。这是铁轮王。所以说铁轮王他是什么？铁轮天子环中赤，就是他当了铁轮王之后，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，哎，他也可以就是要可以就是发号施令了。铁轮天子环中赤的意思就是他经过一番努力，他就可以当上主管南瞻部洲的，然后他在南瞻部洲的这个范围内，他就可以发号施令，没有人不听啊，这就叫做铁轮天子环中赤。所以再看这则公案，三转内即不问，三转外事儿做陌生，三转内即不问，三转外的事儿是什么呀？是什么呀？那就是经过了一番努力，然后他终于可以就是在这里头就是任意去干什么了，就像我们说的保任呢，保任认了就可以认了，这个到他这个地界的南瞻部洲的这个地界无所不能了，经过了一番努力，他可以在南瞻部洲的这个地界中无所不能。但是这里就有一个落草了，有什么落草？第一个他有一番努力在，第二个他还在环中呢，他还在就是在南瞻部洲的这个里面啊，在这个里面还有这个范围的限制呢。铁轮天子南中环中赤，就是总的来说这句话的意境呢，就是还是有为，还没有无为，还没有就是海阔天空的那样的，还是在一个范围内。还有点有为啊，是这个味道。就是经过了一番卓越的努力，让你可以断烦恼了。第一个有一个卓越的努力，第二个你还有个烦恼可断呢、啊。哎，这就是落住了。所以僧人一听到这儿了，僧就懵了，木瓶就打他。三转内即不问，三转外就问那个究竟的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事儿，就跟那个事儿超脱一句是什么？那你要是真的超脱了，你就烦恼少了。哎呀，遇到啥事儿都没事了。遇事可以透得过了，那你就是说这句话的该不该挨打？一拽石，二搬土，发机须是千钧弩，雪窦以千钧之弩喻此话，要见他为人处。三十斤为一钧，一千钧则为一万斤。若是佞龙虎狼猛兽，方用此弩；若是鹪鹩小可之物，必不可轻发。所以千钧之弩不为西蜀而发机。这里这一段话说的意思就是。禅师们的种种的手段啊，就是都是千钧之弩的这样的发机。什么叫做千钧之弩的发机呢？什么叫做千钧？十斤为一钧，那么一千钧就是三万斤。一射弓箭，射一个三万斤这么重的一个弓箭，用三万斤的这个发力去射一个这个弓箭，那你想想，你得碰到什么人才射？只有碰到佞龙，碰到虎狼，碰到极其极其的猛兽，你才会发这个机。如果是小可之物，不可轻发，必不可轻发。鹪鹩就是不是没啥意思？谁写的？鹪鹩是说的是这个读法，这个字儿读音同于鹪鹩，没别的意思。一拽石，二搬土，发机须是千钧弩，就是说，如果是这种的发机啊，是三万斤的石头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猛的弓箭。那你想想，你这费多大的劲儿才发这样一个弓箭呢？所以这个弓箭 只为小破鸟啊，对对对，只为小麻雀，就是我们说的小家鸟、小家雀，只为拧龙、虎狼、猛兽而发，为小家雀啊、小鸟啊、小破鸟这一类的东西，那就是不能够轻发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叫千钧之弩不为溪鼠而发，不能为一个小破老鼠发一个千钧之弩啊。所以这句话就是说，一拽石二搬土，发机须是千钧弩，就是祖师有种种的手段，有拽石，有搬土等等等等，这些手段，这些手段呢都是要对那种的那种入道之人，对那一种的人，那种就是有根气的，哎，就差这一招子的，对这一种人，就 对这一种的人。要是一般的人，你就没有必要给他发，没有必要，必不可以轻发。你就像是六祖慧能碰到方便，他说你还方便就是能够塑像吗？然后他就问方便，你还能塑得了这个吗？方便就那个啥了，方便就说那个我会画像画的挺好的。他不懂，他不懂六祖说还塑得了这个吗？是什么？他不懂佛性这块的东西，六祖就说，嗯，就摸摸他的头，给他受戒，然后他给六祖画塑了像，六祖还给了他钱，还告诉他永为人天福田，就说就种下了善因善果。因为啥呢？他是鹪鹩的小破鸟，你给他说这个是什么？他说没有啥呀，这不是画画啊，我是画画的呀，你跟他说别的没有用啊。这个类似于什么呢？类似于就是若为非弃众生说法是菩萨谬，不到那个份上，你跟他说没有明心见性，没有性可见，那不行，不是那个份上，你不能跟他这么说。这句话是什么？一拽石二搬土，发机须是千钧弩，就是祖师有这样的手段，那也要碰上是那种真正的学人，真正的学人发了机，就是是为真正的学人而准备的。这是祖师千辛万苦，赴汤蹈火来弄的，这些东西只是为真正的学人，如果不是学人那就算了。一拽石二搬土，发机须是千钧弩，就是说的是学人和祖师他们两个都碰巧到这儿，所以才有十八般师力啊，才有四大鼓，才有就是你什么什么三抹罗等等等等。下一个，相谷老师曾滚球，刚才说了相谷就是雪峰，相谷老师曾滚球就是雪峰啊，雪峰一日见玄沙来，三个木球一起滚啊，玄沙变作罗盘式，为非弃众生说法是，说舍身法是菩萨谬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雪峰一日三，雪峰相谷老师曾滚球，就是雪峰一日见玄沙来，三个木球一起滚，玄沙变作罗盘式，雪峰深恳之。虽然总是大机大用处，俱不如河山解答谷，多少捷径只是难贵，所以雪窦道争似河山解答谷。这个地方就是说，雪峰禅师的他曾经滚球，就是有一天雪峰的弟子是玄沙啊，玄沙的师父是雪峰，雪峰看到他的弟子玄沙过来了，他就拿出三个木球一块都滚出来了，然后玄沙就啪咔咔做砍牌的样子，雪峰就是觉得挺深恳之，就是啃了玄沙的这个样子。就是他的意思是说，这一段的意思是说，就是雪峰老师虽然就拿了三个球一起滚，就这样的，这都好奇怪的，人家大家都要修行了，他拿出三个木球一块滚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他这都已经好稀奇好奇特的事儿。圆悟克勤就赞叹他这个属于大机大用，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大机大用，不如解答鼓。那解答鼓跟那个滚球那多奇特呀，一下子扔出三个木球。解答鼓你懂打鼓不懂啊？懂不懂打鼓啊？哎，解答鼓这个地方神奇在哪儿啊？解答鼓这个地方神奇就神奇在噎死你，噎死你，让你无话可说，无语可会，无意可捉摸。所以说，俱不如解河山解答谷，多少捷径，就是多少境界，全部给你的路都截断了，啥路都给你截断了，就给你噎到这儿，噎死你。所以雪窦说，都不如河山的解答谷。河山的解答谷就是一点都让你找不出任何新奇之处。你参不到他。你比如说咱们齐老师有一阵回答问题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了，人家问老师，老师就说我不知道，然后大家就纷纷对我不知道做出了很多的化解。齐老师说我不知道的意思是你们都知道，不用我再知道。齐老师说我不知道的意思是齐老师不想回答。齐老师说我不知道的意思是说，哎呀，这个不是本来现成吗？还用得着知道不知道吗？大家对于齐老师的我不知道深感各种的不甘心，做出了种种的解答，在后面种种的解答完了才行。 非要说不知道找一个理由，那就说一个解答鼓，解答鼓就比不知道的要好玩。你懂不懂得打鼓啊？解答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给分析分析，把这个解答鼓给我们说说说说说啊，给我们说说。我不知道，你还能够分析分析啊？这是齐老师答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？一二三四五，分析的我们都快疯了。求求老师不要再说我不知道了，因为一堆人在下头非要表现出来，他知道齐老师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嗯，他要强调，他要解释一下，给我们解释的都要疯了。嗯，所以说你说我不知道还能解释这么多，解答鼓请各位解释一下，解答鼓你怎么解释，怎么在他后面发挥，就发挥不了，就特好玩。所以袁克勤就说，你看那雪峰滚的三个木球就这样，那比不过雪峰的争次河山，比不过河山的解答鼓，争次河山哪能比得上河山的解答鼓呢？解答鼓就是这么平白，就是让你噎死你，让你没法可解释。又恐人只在话头上做活计，不知来由，莽莽鲁鲁，所以到暴君之莫莽鲁，也须识道这般田地使得，若要不莽鲁，田者田兮，苦者苦。雪峰虽是如是拈弄，毕竟也跳不出。这段话是特好玩的，说了半天相谷老师曾滚球争四河山解答鼓，还是后面还是要落到暴君之莫莽鲁。解答鼓三岁小孩也解答鼓好吗？他生出来了，他能有耳朵，他耳朵健全了，人家告诉他是个鼓了，他就知道这是解答鼓，他就解答鼓了，就这么简单的事儿。一两岁他就可以解答鼓了，难道这个就是，难道这一切就是佛性？哦，这就是佛性的妙用，就落到这儿了。只恐人在话头上做活计，不知道这个来由。我们能说能听能闻的就是佛性，就到这儿了。他把那个能所双亡的能认为是佛性了，他就在这儿做文章，堕入到理解里了，在话头上做文章，忙忙碌碌的，觉得自己肯了，自己认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各位啊，各位大德呀、啊，各位师兄弟啊，各位同参啊，各位同志道友，告诉你们呢、啊，就在这儿也要小心啊，也要仔细啊，可不能忙忙碌碌啊，可不能哎呀，这个就是了，大事已毕，我要去挣钱了，我要去做一番事业了，我要去开创什么了，我要去怎么怎么样了，这佛法这儿没什么。但是一到世间法上，左不行右不行，你看看我们新中心的是不是有这一群忙忙碌碌的人啊？佛性这儿没什么呀，见性这个地方上没啥可说的，也想不出来什么，然后开始为世间的事殚精竭虑，殚精竭虑我觉得也没有事，问题是你还烦恼疑惑一大堆啊，自己过不去又来骚扰我们，那你世间事过不去，就是因为你的见性这个地方上不透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就认为见性呢，你说成了一句道理，这个道理就是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，你就到这儿了。那真的佛性显现了，那个生死向你砸来了，你又接受不了，这不是佛性的显现呢？这本来多好的事儿啊，大好生死啊，你咋又接受不了了呢？所以啊，你们学的那个就是说，就是有个东西可承当，承当了一个道理，承当了一个话头，就是说跟着这个话头，跟着一个道理跑了，落了情解意识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也别鲁莽，还需要实修亲证啊，不要鲁莽。哎呀，我这个肯了，我这肯了，我现在已经那个没事了。嗯，甜者甜兮，苦者苦。不要鲁莽，这个地方啊要是出得头来啊，那都特别有意思，这叫甜者甜兮。但是你这个地方出不得头，你在这里头有的你受苦。但是话说回来的话，你不在佛法，不在明心见性，不在开悟这受苦，那累劫累世的生死之苦，轮回之苦，或者是你这个鸡零碎脑的这些烦恼疑惑之苦，那也苦死你啊，五阴炽盛之苦啊，众生莫尽之苦啊，焦虑之苦啊，现在的人就是焦虑的多，他都不知道他的烦恼，光那个就是都没啥大事儿，但是他坐到这儿发慌啊，焦虑发慌，现在的苦恼就这种的，听我看挺普遍。雪峰虽然如是拈弄，毕竟也跳不出啊。这句话就是说，最后雪峰说了，暴君之莫鲁莽，争似河山解答鼓，但是这个地方也别鲁莽，也需要清道啊。所以啊，甜者甜兮，苦者苦，猪头的甜，苦的在这里头可要费一番苦呢。那雪豆既然是这样的，雪豆就说明是苦过来的，也曾苦过，现在甜了，所以雪豆就掉到这个坑里了嘛。雪豆虽然如此拈弄，毕竟也跳不出苦，苦苦苦完了甜，甜完了苦，它毕竟也跳不出甜和苦。这是对于这个颂的一个解释，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。一踹石，二翻土，发机须是千钧弩，相谷老师曾滚球，争似河山解答鼓，暴君之莫莽鲁，甜者甜兮，苦者苦。 这雪窦禅师确实挺有才气的。看一下圆悟克勤的评唱，河山垂雨云，习学谓之文，绝学谓之灵，过此二者是为真过。曾出问如何是真过，山云解答古，习学谓之灵，习学谓之文，绝学谓之灵。圆悟克勤的评唱是，天下那僧跳不出五孔铁锤一个铁橛子，过此二者是为真过。顶门上聚一只眼，做什么？你要是学习啊，这是听闻，就文思修的文。你要是压根就杜绝了学，哎，就跟他沾边了。但是这也只是沾边儿，既不是学习，也不是绝学，过此二者，过了这两个的，这才是真过，这才是真的入门的人啊。所以啊，天下的那僧都挑不出来。试问我们每一个人学佛，他不是先从文思修开始的吗？不是先要看吗？先要听吗？先要进行法门的检择吗？哪怕你先要知道是佛法呀，这也是啊，这都要有一个习学的过程啊。习学了过程之后，你要是一门深入的修正，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杜绝思量了，那这个时候就是绝学了，绝学谓之临。所以说哪个人呢，哪个修行人不是这么过来的？哎呦，在这个地方上可把修行人都骂了啊，天下那僧跳不出五孔铁锤。五孔铁锤，这个铁锤就是没有孔。没有孔，让你没有把手可拿，没有把手可拿。习学就是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啊，学也不对，不学也不对，这两个都不对。手了五孔铁锤，铁锤没把手，一个铁橛子给你橛到这儿了，给你堵死到这儿了。一个铁橛子的意思就是给你堵死到这儿了。五孔铁锤就是形容这句话，让你没有一个抓手。比如说我们心中心法告诉你这个法的修行方法，结印持咒，哎。这就是方法呀，这就是给你一个把手，对吧？这就是有孔铁锤。无孔铁锤，学习不对，学习你只是听闻佛法，它不是真正的亲证佛法。那你不学习呢？不学习你就是跟佛法沾边了，但是还不是亲证佛法。那学习不学习都不对，完了那咋整啊？这叫做无孔铁锤，让你捞摸不到，你没法下手去捞摸它。一个铁橛子也是一个意思，怼死到这儿了，怼死到这儿。过此二者是为真过，就是既不是学也不是不学，既不是闻也不是临，既不是学也不是不学的，跟这个学和不学都不相关。哎，这个地方叫真过。这就是说，就这么说吧，圆隐老人说的，本来是佛观什么照，齐老师加了一句，这才是真观照。本来是佛观什么照，这才是真观照，就像是这样一句话。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，这就是观照。但是实际上这句话是落草的呀，这是个观照，这不是又落了一个观照了吗？又落了一个观照。所以说过此二者是为真过，就这种的话，这是属于道理上的。道理上的话，顶门上聚一只眼，我的意思是他还差一只眼，或者说顶门上聚一只眼的意思就是说这是那个有那个什么眼了，开了第三只眼了。但实际上的话，这个地方又或者说是多了一只眼，反正这句话不是好话。我是理解这句话不是好话，算你有了一只眼吧，就是这句话。过此二者是为真过，就是鼓励大家，这个还有一个真过，大家应该追求那种真过。圆悟克勤就说了一句怀疑的话了，就质问他了，什么啊，什么意思啊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你又挖了一个坑让大家跳吗？弄了一个圈溃让大家往里头钻吗？弄了一个圈套让大家往里头钻吗？过此二者是为观真过，又弄了一个坑让大家往里头钻。那个什么是观照？本来是佛观什么照，这才是真观照哦。那什么是真观照啊？这才是真观照，我们赶快往这个真观照上研究研究，琢磨琢磨，去弄一弄。完了，那你这不是跳到这里的坑里头了？这才是真观照。这句话，哎，在禅宗来说的话，就等于是落草。复眼几百，哪个是正眼？就是顶门上去一只眼。哎，刚才的，问你哪只是正眼？你就把眼睛把都给你了，我眼睛都，你把我的眼挖瞎算了。我可不要什么眼，我宁可当瞎子，我也不要正眼。正眼的人就这样，就这视为真过。我的个天哪！视为真过，实在是落草的话。那有僧人就说了，刚才说了，本来是佛观什么照，这才是真观照。哎呀，我们要奔这个真观照来，我得好好的咂摸他，就说如何是真过？马上他说是为是真过，这把大家给勾起来了。僧出来就问了，如何是真过？到什么？一笔勾下，有一个铁橛子。河山云，解答古，铁橛铁吉利，确确左眼右眼，过此二眼是为真眼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这个意思。左眼右眼， 过此二者是为真眼，是为真眼。那个真眼过此二者，到底那个眼在哪儿啊？他看到了什么？这个回答有点像刚才张琪说的，嗯，跟诸佛相同，在哪儿相同？在一个无所得那儿相同。既然无见，为什么又说法眼通明呢？道眼通明，真眼无眼，是名真眼。哎呀，你这是那个谁？是那个武汉的那个丹，是不是啊？是梁丹吧？解答古是河山的，你李立的呢？哎，解答古是河山的，你李立的，说个李立的，吃瓜吃什么瓜？不对不对不对，你李立你多少座了？过千了，那算了，放弃治疗，算了算了，咱们还当好朋友吧。是那个李立吗？不是那个李立吧？人家说我教你亲，教你，你都在印心古寺做了这么长时间的义工，姐教你一句话，人家说。这个你看，这是河山，河山是解答谷，解答谷是河山的，李立你的是什么？你就来一句解答谷就完了，你还有一个河山的解答谷，李立的吃瓜，你这你都别让瓜给吃死你，哪有一个河山跟李立呀、啊？一下子上姐的当了，河山的解答谷不在你之外吗？一问那是河山的，你赶快来吃个瓜，我跟你说，小心你的嘴小，撑不了瓜。如何是真过？河山云，解答谷铁诀。铁蒺藜，确确盖天盖地，你哪来的天地啊？你有个天地你才盖，你盖什么天地啊？你可真会损人。请问解答谷这里怎么盖天地啦？大家呀，这些好的呀，就不能用禅宗公案试。这禅宗公案一试，七九八九的，就你这李立，对对对对对，七花八裂。原来李立这个挺如何是真谛？解答谷。公案照妖镜，你是哪个妖？你是北妖？如何是真过解答谷？铁诀啊，铁蒺藜，确确，铁蒺藜就是那个棒子上啊，就是沾满了刺儿，就像我们现在的那个棒子上沾满了那种刺儿，就像是玫瑰花上的那个茎，哎呀，全都是刺儿的那种的蒺藜，但是那蒺藜都是铁的，你想想，碰都碰不得，一点都碰不得。铁诀的意思就是铁的一个诀，干巴巴的在那儿，铁诀。没有办法发挥，直通通的，铁蒺藜是碰不得，确确确确，这句话已经没法解释了。到了这儿，原悟克勤又想说点什么，又说不出来啥。铁蒺、铁蒺藜、确确，又问如何是真谛？和山云解答谷，如何是真谛？到什么两重公案？又有一个铁蒺子，解答谷，铁蒺、铁蒺藜、确确这原悟克勤。就到了这儿，就跟那个敲敲伴奏鼓似的，都这么说。铁蒺、铁蒺藜、确确，这都不解释了。如何是真谛？你道什么呀？你还说呢？要两重的公案了，两重公案，上面是真过，是如何是真谛？又一重公案，又一个铁蒺子，就是又来一个你又来一个傻不愣登的问题，坑死人的问题。又一个铁蒺子，我觉得就是傻傻的，我觉得是一个傻傻的一个问题。如何是真谛？你说什么呢？两重公案了，又一个铁蒺子，你看看，就是不通啊！你看你不通啊！铁蒺子，死脑子，傻傻的，又一个铁蒺子。解答谷更是一个铁蒺，不光是铁蒺，还铁蒺藜呢，让你碰都碰不得，思考不得。果然如是。又问：即心即佛即不问，如何是非心非佛？道什么？这个垃圾堆三段不同，又一个铁蒺藜子。孩子还在问：说啥呢？说啥呢？这个垃圾堆。就是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，这都是垃圾堆里的东西，什么心啊、佛呀、即啊、非啊，全都是一堆垃圾。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，这三段不同，就是说第一个问的是真过，第二个问的是真谛，第三个又不一样了，就是问的是如何是非心非佛，就是在如何是非心非佛这个地方上，他跳脱了一下，就是他更问的就是，比如说这么说吧，我捶了这个人一拳，他不回复我，但是我现在是要激怒他呀。所以我就再捶他一拳，他还不回复我。我现在我又拼尽全身力气，我就冲他撞过去了。所以第三问问的就是等于是扑腾了两下，问的是比较高水平的了。所以叫这第三段是不一样的。又一个铁蒺藜，就是如何是非心非佛？一个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去碰的东西，怎么是非心非佛？如果你说什么是非心非佛，那不就是是了吗？那哪是非了呀？但是他又让你要回答如何是非心非佛，你怎么回答？根本都不在回答里。解答谷，铁蒺、铁蒺藜，又问上来向上人来是如何解？道什么？ 糟蹋第四勺恶水来也，就是你又给人家泼恶水，你这个和山呐、啊，这禅师啊，真是够倒霉的。这来了一个学人，光给你泼了一盆恶水，你如如不动，写打鼓，又给你泼了一盆恶，兜头给你喷了一盆污水，喷了一盆污水，你还是写打鼓，又给你再喷一头污一盆污水，还是写打鼓，最后他又搅和搅和，用墨汁给融了，泼了一盆纯黑纯黑的水。这就叫做糟蹋第四勺恶水来也。你说这，这个为人师多不容易，被这学生给拿这个问题来霍霍呀。又一个铁橛子，又一个铁子，就又问了一个这个，就是根本就没有啥需要回答的这个问题。河山云，解答古，铁橛铁吉利确确，且道落在什么处？朝到西天，暮到东土。铁橛铁吉利确确。哎，大家看一看河山这个解答古在什么地方上落了？白天就是在西天，晚上的时候就回了东土。这是啥呀？这是啥呀？不管是白天到了西天，还是晚上回到东土，就是你跑再远，你跑不出解答谷，你跑不出解答谷。且道落在什么处？朝到西天，暮归中土。且道落在什么处？其实啊，这个地方袁悟和秦也不好说话。你在解答谷这个地方上无厘头，不好说什么。解答谷落在什么地儿了？不管你折腾折腾什么，最后暮归东土，回来了还得回到这儿吧。等到晚上了还得回来吧。回哪儿去了？回到鸡来吃饭困难眠，非要这么说就这么说吧。折合还归探底座，说了半天，最后本来想从污染堆里出去，又回来了。那个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。朝到西天，暮归东土，扑腾扑腾吧，任你扑腾到西天，晚上回来你还得回到这儿。铁道落在什么处？朝到西天，暮归东土。袁悟克勤也不好答。再看对于这个宋的一个评唱：一拽石，二搬土，发鸡须是千钧弩，环中天子翅，赖儿相伴。这一拽石，环中天子翅，赖儿相伴，向上人那么来。天子啊，下令，全天下的人都会得到石，都会得，就是环中天子翅。环中天子翅的意思就是他是管这个宇宙的这个天子，他下了号令了。环中天子翅，他下了号令了，赖儿牵绊。这个人他虽然是生病了，但是有伴儿啊，有伴儿跟他同病相怜呀、啊。两个都是生了赖子的，但是他两个都是，你别嫌丑，俩都是这样。向上人那么来，就是哎，就是知友的人，知友的人，就是是一个作家，是一个人，向上人那么来。为什么这么送？一拽石，就是归宗禅师普请拽石，这个普请拽石，这个石且从汝拽，其既动既不得动着中心数子，就是这一类的。这个环中天子翅，就是这是说作家手段的，作家手段了，他可以杀伐果断，他用拽石也可以是他的手段。这就是环中天子是他在这儿他做得了主，他可以收放自如，杀伐果断，收放自如。括号里面是袁悟克勤禅师的注解，袁悟克勤禅师对雪窦禅师的颂的注解，禅师关于开悟的这里头的一些头头道道特别好玩，是一些非常非常微细的一些东西，很仔细，但是里面的道道特别有意思，特别有意思，可能对你来说还是有点难度。再加上它是古文，一拽石就是送啊，送这个一拽石就是送什么呢？送归宗拽石这则公案。环中天子是就是说，哎，他当了天子了，他就可以发号施令了。拽石这个东西都可以成为他的方便接人手段。就是说环中天子是赖儿相伴。为啥说叫赖儿相伴呢？赖儿相伴就是说，河山解答谷这个东西有的是这种，有的是人跟河山是一样的，部分能懂那也行。河山解答谷这已经是落草的，没事儿，有的是跟他一块落草的，这就叫赖儿相伴。从上以来的禅师都是这么落草的，这就叫向上人那么来。一拽石，二搬土，塞外将军令啊！哎，这个地方还是对仗的呢。环中天子翅，塞外将军令，两个一撞领过，同病相怜。袁悟克勤也是文采也不错。第一个是环中天子翅，第二个是塞外将军令，塞外了将军。塞外的话，这个令啊，你可以，你就是真的要是令了，这个可以不尊的呀，可以不尊的了。这就是别有洞天的意思。一个拽石的，还有搬土的，搬土的跟拽石的，它可就很不一样了。哎，另外还有一个做主的呢，还有一个做主，我不管你天子怎么样，我塞外的这打仗的遇到急事了，那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就不管你的天子制了，我就不管你的号令了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还别有一番，别有一番。一个是拽石的，一个是搬土的。其实他两个都是各自做主的。 天子有天子的做主法，塞外将军有塞外将军的做主法，两个都是做主人，但是两个呢一撞临过，有个做主在，有个开悟在，有个禅师大德在，有个成就在，两个一撞临过，同病相怜呀。病了什么呢？病了开悟，赞赞开悟的人，禅师是这么说话的。一拽石二搬土，就是说归宗禅师跟木平禅师这两个人都是诶，一个是用这种手段，一个是用那种手段，各有各的那种的手段，但是两个都是一撞临过，两个都是罪人，两个都是有病的人，比禅宗杂渡海还足，这是赞他呢，这是赞他呢。同病相怜的还有袁无克勤呢，袁无克勤要是没有生这个病，他怎么知道拽石的跟搬土的他两个是同病啊？所以大家都有病，就禅师们病的最重，归宗病了，木平蹦病了，雪窦病了，袁无克勤也病了。发迹虚是千钧奴，向古老师曾滚球。发迹虚是千钧奴，若是千钧也透不得，不可轻仇，其为死蛤蟆。要是真有一个千钧在，那也过不去，纵使千钧也过不去。就是说不能用数来领啊，如果说数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千钧来衡量它，千钧算什么呀？千钧也衡量不到这儿。发迹虚是千钧奴，不可轻仇，就是发迹虚是很重很重的三万斤的这个东西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这名师啊得对了眼儿，对了那种的学人的机才行，但是不能在这个地方上就赞赏说学人有这个眼，不可轻仇，就是不要轻易的说你这个机就发对了呀，你这个机就对了，这个学人就正好到了这个时候啊，不要轻易的这么说。就像我们不能轻易的说千座内谁的见解不错，千座内谁哎有点东西哦，不可以这样说。更何况其他呢，我们也不是让你做事利索，也不是让你找什么功德主，也不是让你让更多的人来学，也不是让你就是辩才无碍，我们只要你透脱，但是也不会说千座内不会轻易说你透脱。你像千座后，你说李立不透脱，李立也无所谓，他就当吃个瓜一样，对他无所谓。千座内你说了谁，你要是啃了谁，这是不好的。千座后你别说你啃他，你就是不啃他，他也不在意你。哎，就是这样。也曾有人那么来，有个无空，就是不可轻仇啊。说到不可轻仇这儿，有一些人是有这种例子的，是有这种例子的，就是人家轻易的啃他，他在这得少为足，非常不好。那这个老师也是瞎的，他为什么要啃这个人呢？他在千座内你就不应该啃他，没有什么可啃的，你凭什么要啃他？瞎的他在这就得少为足了，这是一种人。还有一种人，他啃了他后面的时候，他发现不对劲了，他就跳出来了，回头再看他就知道啃他的这个他是有问题。不可轻仇，其为死蛤蟆。其为死蛤蟆，就是发迹虚是千钧奴，就是说的千钧奴不为溪水而发，不为溪水而发，不为那死蛤蟆而发，不是你就是发了半天你是个死的，那不行。向古老师曾滚球，争似河山解打鼓。也曾有人那么来，有个悟空铁锤啊，谁不知争似河山解大铁，觉得还需这老汉使得一子亲得。就是古来啊，历来这样的，就是有的是想了千般的办法，万种的缺德的主点子来搞学人，来弄学人，来折腾学人，让学人在这个地方上有所入处。比如说雪峰禅师正上堂呢，咣给你扔出来三个木球，你说他有病不？再比如说巨指禅师问他，哎，如何是佛法？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？刀子里头，袖子里头藏个刀呢。那小童子一说，一竖指头，他拿着那个刀，咵就把他的指头给割下来了。那刀早都拿好了，就是想出来了可多的辙，想出来可多幺蛾子来搞学人。也曾有人那么来，自古以来这些禅师们啊，就是费尽了心思啊，费尽了心血啊，来想出各种幺蛾子来搞学人啊。也曾有人那么来，有个无孔铁锤，但是那么来也无所来啊。所以说这个虽然是个铁锤重千斤，还是个无孔的，让你拎不住。雪峰禅师曾滚球吗？滚球归滚球，雪峰禅师曾指示西来意吗？这个地方可粘不得，有个无孔铁锤还用得让你滚球吗？这个事儿不用你滚球，你在这滚什么球啊？争似河山解打鼓，铁橛子解打鼓这个地方没什么可说的，还需要是这解打鼓啊，论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截断人，让你没有办法去发挥的余地。要在这个地方上谁都不如河山，这个河山呢、啊、真的是就是说的是难得的，就是成佛宗旨的。暴君之莫忙碌，甜者甜兮苦者苦， 暴君之就是雪窦也没有梦见在，雪上加霜洱还知吗？曾是河山解答古，解答古，解答古，就是在这儿，哎，你看看，就这么亲切，就这么亲切。但是这个地方上不要鲁莽，告诉了别人，让他能够知道，那么雪窦禅师就落到了知道上，那雪窦禅师就是也没有梦见在了。圆悟克勤的这个意思是，雪窦这句话可是落草了啊！哎呀，早知道雪窦也是个瞎子，他没有梦见在呢，还有个知在呀，让大家知什么呢？知什么呢？还让大家知雪上加霜，大家本来就是讨这个知，他还要再让大家在这，哎，知啊知啊知，快要知道啊，快知道他，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雪窦也没有梦见在，雪上加霜还知吗？你还知吗？暴君知你还知吗？你知个啥？莫忙鲁也有蝎子，笼笼统统，就是哎，莫忙鲁这句话说的倒是不错，但是莫忙鲁到底怎么叫忙鲁了？怎么叫不忙鲁了？你这个地方也没有说清楚啊。就不要草率啊，不要轻率啊。有的人就是这么说，哎呀，你要仔细啊，你要仔细啊，仔细到哪儿你给我说清楚啊，算仔细他说不出来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不就是蛮汉吗？这不就是笼笼统统吗？甜者甜兮，苦者苦，别答话错下注脚。甜者甜兮，苦者苦，甜了苦了两个都写了，两个都错了。好语三十棒，吃棒了没有？吃了还是没吃，正在这想着便打，依旧黑漫漫，就是懵呀，到底是甜的还是苦啊，在谁甜了谁苦啊，依旧黑漫漫，就是讲了半天大家还是懵的，就这么说吧，依旧黑漫漫。一拽石二搬土，发鸡虚是千军弩，相古老师曾滚球，征自河山写的暴君之莫狼莫忙鲁，甜者甜兮，苦者苦，你还是有个甜，有个你咂摸什么呢？你咂摸什么东西啊？还有甜，甜的人甜，苦的苦，你一个铁吉利这个地方上你怎么咂摸呀？你要咂摸这个再咂摸下去给你三十磅，你还在这咂摸呢，哎呦，解脱是什么味儿啊？给你三十磅，该不该吃这个棒？该吃，打了棒还糊涂着呢，到底是甜呢苦啊，别再咂摸味儿了。这则公案就是送河山解答鼓，噎死你，噎死你没商量，一二三四，而且那学人还挺有意思的，学人还是算是一个有料的，有点眼的，一撞二撞三撞四撞，一盆水二盆恶水三盆恶水四盆恶水，河山他老人家只有解打鼓，然后这个人只好灰溜溜的回去了。客不打也，打鼓是一种娱乐活，其不闻暮鼓晨钟嘛，一打鼓就是要耍猴子了，好吧。甜者甜兮，苦者苦，你若跳得出我便跳得出，老师却解答鼓，河山某甲你也不得无分，某甲上前锤破河山鼓，这个答的倒是有一些气势，大家都在说呢，这河山鼓啊，河山鼓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二个人说的是河山鼓这个就是好，它比那个雪峰禅师的三滚球还好啊。这两个人在这正咂摸呢，有个人哐把这个河山鼓给你存那个锤破了，让你怎么个咂摸，挺有味道的。你不怕河山鼓锤破你吗？那不光破了我，也破老师呢。河山鼓锤破你吗？不怕河山鼓锤破你吗？谢老师，幸亏锤破了，留着这个鼓在这，大家还在这琢磨呢，咂摸呢，抒情呢。即心即佛即不问，如何是非心非佛？即心即佛一求，若到非心非佛即难，少有人道，这个容易解释，心也不可得。你看看老师说的，哎呀，这样一解释有点不太好玩了。即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，离心无佛，离佛无心，这个却难。就是即心即佛是容易的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嘛，对吧？离心无佛，离佛无心，这就是说即心即佛的。但是非心非佛呢？什么佛啊？什么心呢、啊？没什么心，没什么佛，心也不可得。就是这个到心也不可得，就是一丝不挂，一法不立，这个地方上就难了。你胸里头总有一点道理作为挂碍。咱们修心中心的人，好多都是没学佛的，或者是怎么说呢？反正他哦哟，这些是佛性的显现。到了这儿，他都激动的不行了，他都可激动了，他还有这个道理一直搁在他心里呢。他不知道这个道理是不可得的，什么佛性啊？佛性是什么？干始觉，就是这个地方是，哎，这个地方说的好听点就叫非心非佛，说的难听点就是佛性是什么？干始觉，哈特银哈特，这不是心中心吗？若如此，更有一事未明。大美法常禅师的公案如下：乃令一僧道问云，和尚见马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？师云：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，我便向这里住，只管即心即佛。梅子书曰：若言非心非佛， 马祖为什么却啃大梅？你的意思是大梅只要即心即佛，不要非心非佛了，冤死了。就是齐老师的意思是，大梅禅师并不是只要即心即佛，他并不是只要即心即佛的。大梅禅师是说，你用一个非心非佛，你就是我如果扑到即心即佛上，他说一个非心非佛，我又扑到非心非佛上，我偏不。你说非心非佛，我偏扑到即心即佛上。他并不是抓着一个即心即佛，他是针对着那个非心非佛，所以他要扑到即心即佛上。你不能够冤枉大梅禅师，即心即佛就是非心非佛。你说的即心即佛就是非心非佛，我对这句话还是有点疑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问你。那你那个一和义呢？你今天说的那个一和义呢？你今天说的是与诸佛同还是不同？你说的是同，同就是不同是吗？与诸佛同还是不同，还是同就是不同？呸！你就非一非一，你就是张琪，你还有道理在，还有道理在，你可以跟李丽聊聊，你俩有的聊。非一非一，非张非琪，下去吧，你跟他们棋逢对手，我早都输了。不许回宿舍才是隔腾，不许回。你以为归到宿舍就没事了？宿舍就是你的隔腾，那你往什么地方归啊？魏宇，我全输了。在李丽跟张琪跟前我就输尽了。回到宿舍你可得想，你那个床都是铁吉利，全都是隔腾，我看你敢不敢躺床。你往床上一躺就躺到铁吉利上了，心佛都是隔腾了，看你往如何处，看你往什么地方躺。非心非佛是对执着，心也不可得佛，也非心非佛就是即心即佛，即心即佛也是不可得，冤死的又何止大梅。这老汉祸乱人唯有了日，任汝非心非佛，你只管即心即佛，你真的吗？真的能只管即心即佛吗？这个大梅这里可不能学呀，我觉得这个 heart in heart 像是学的，仿冒的不值钱。离心离佛一句到来，离佛离心离佛一句到来，离心离佛的我着实不会。您老慈悲为莫使到，等我老且慈悲的时候且向你道。哎，王冲现在就老和慈悲了，希望王冲老师站出来给我再道一句。呵呵，这老汉却也是祸乱人的，这是雪峰的四系统，我们学过了。刚才老师说的，我比系统还差，居然连那就打破系统可以，破梦幻影无须锤。惊醒梦中人，补充资料。木莲双足跃坑，大家设灵征起舞。碧灵加贺，碧灵茄贺骂河神，茄陀留仪埋身愤嚷。此事教中一一有出处，总道士习气拜如祖师门下。达摩九年面壁，密摩情叉河山打鼓，石拱弯弓，雪峰滚球。国师水碗，归宗拽石，德山入门便棒，临济入门便鹤。无业才有人问，便道莫妄想。这个也我们学过这个人。人一问他就说别打妄想。且道是个什么？众中还有九参，先得天下横行据顶门上演的那僧出来吗？哎呀，这个地方还是应该有个逗号句号啊，噎死人了。天下横行。应该是九三先得天下横行据顶门上演的那僧吗？出来为白云正据也要畅快平生，有吗？有吗？若无，三十年后此花大行，且道毕竟如何？朱夏火云归壁洞，清秋微露滴金盘。前面的这个就是教下的曾经有木莲双祖月坑的，这个我们还没有找，但是呢大家社铃铮起舞，就是人家在那儿奏乐呢，然后大家社本来在那禅坐，人家大家社就在开始在那哎摇动起来了。人家说你不是不应该，修行人不应该在这儿起舞吗？那个佛就说大家社未曾起舞。我记着有这样一个公案，这个一一有出处，其他的我还没有找。然后我们再看祖师的这一块，祖师的这一块达摩九年面壁就知道了，密摩情叉就是密摩禅师。有人过来他就拿着叉，就是要叉狗头啊，叉狗身，看你还敢不敢往前来问。河山打鼓，石拱弯弓，石拱看到人来他是一个猎人嘛，原来是看到人来他就搭弓射箭，看箭啊。雪峰人一上堂，雪峰夸扔出三个木球来，雪峰滚球。国师水碗，我国师问紫林供奉，听说紫林供奉解住思义经否？闻说供奉听解思义经，是啊，但凡注经需要解释佛意识的，我当然会解了，我不会解我怎么敢注经啊。 好吧，那国师就令侍者把一碗水、七粒米、一只筷子放在碗上送给供奉，说你看这是什么意思？供奉说不会。国师说你连老僧的意思都不会，你怎么能说你解佛意呢？凭啥你说你能解佛意呢？哎，这是这个国师问紫林供奉的南阳慧中国师。南阳慧中国师也是六祖下的高徒，看样子是一个不错的人，但是他奈何他当了国师。哎，你就是落在一个无意上了，你就落在一个无意上了。张桂芳在不在？落在一个无意上了。你修心中心岂可用无意两个字就可以说完呢？说不完呢，你为什么说无意呢？无意你为什么修啊？傻子啊，你是落，你就是说的会落一个结论。张琪的你的特点就会落一个结论，就像是注解经文一样，他要通过思维得出来一个结论，他得不出来他就给你解释好很多，通过学习你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，所以这就是解呀、就是解，他就是解经嘛，解经嘛。所以说注经就解佛意，要是他就不认为要解佛意了，如果不会意真敢注经啊，就是他有一个会了，那就看看这个怎么会吧，这个地方齐在会上啊，齐在解上啊，这个前尾是怎么了呀？你说说这个国师是什么意思？国师的意思就是不许你解，你怎么解你都解不对。你说国你说是什么意？他说他如果说就是你看看我是什么意，你说是张琪说无意，我就说了不对，要是无意我凭什么要放七粒米一只筷子呢？怎么是无意呢？反正国师这一堆的问题在这呢，他都没有办法。国师要问我是什么意，我就说你给我这是什么心呢？你不安好心。你还问我是什么意，你给我是什么心呢？你就是让解不出的。为什么让解不出呢？我们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一道难题解了，又有一道新的问题又给他解了，为什么？凭什么让我们解不出？不是说了吗，人家无业禅师说了一句莫妄想，你这个问题都是妄想，都是妄想，解啥呀？解了的是妄上加妄，妄上加妄啊，妄上加妄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，哎，这个经上为什么这么说啊？然后碰到个善知识说，哦，为什么这么说？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学生说，哦，懂了懂了，我明白了，然后可高兴的欢喜而去，这就是妄上加妄。然后学人自以为他学习明白了，他后面更加孜孜不倦的学习佛经。国师水碗归宗拽石，德山入门便贺，临济入德山入门便棒，临济入门便贺。无业人家一问就说不要打妄想，他们为什么这么说？大家里头还有没有酒餐的先德？就是天下恣意横行，据顶门上眼的那僧出来，就是有眼的这种人，天下横行的这种人，出来来为白云证据，效忠，人家都说了这是习气，这哪是习气啊？所谓的习气都是妙用，白云眼和尚的说这些东西总是习气。哎呀，他这些习气还不如祖师的习气呢。你看祖师的习气，达摩九年面壁堕空了吧，密摩勤叉，那个什么肯定是杀的习气，河山打鼓可能是玩音乐的习气，石拱弯弓这不是杀那个射猎的习气吗？雪峰滚球这不是打游戏的习气吗？国师这不是喝水，这不是品茶的习气吗？归宗拽石这是啥习气？德山入门便贺，这到底是习气啊还是什么呢？这习气，这祖师咋祖师的习气更加浓厚啊。众人还有先得酒餐，也要畅快生平，有吗有吗？这到底是习气啊还是？数错了这个就是你的不是了，你有一个手印数错了也就罢了，有那么多手印都数错了这不合适，你还是规规矩矩的，你就是每个手印认真的做，一天一天的做下去，不要这样啊。百错做完了吗？没做完，你就每个手印做八天，你规规矩矩的数好它，每一天歇好，每一天就是把精力尽量的用在坐上，能够充分的休息，保证充分的休息，然后把这个精力用在打坐上，把百坐坚持完。还有没有了？没有事儿，我们开始学习了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要按照规矩来啊。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？各位师兄，我们先答疑，没有问题了，咱们再学点什么。好的，那我们学这个河山解答鼓，一拽石二搬土，发机虚实千钧弩，相古老师曾滚球，争似河山解答鼓，报君之莫忙鲁，甜者甜兮苦者苦。我用这个杯子是我的。有的人拽石，归风拽石，不平搬土， 就是发这个箭去射呀，就要去用一个千钧弩射，一般不发，发就发一个千钧弩，就是说要为调将相人才再下调，不是将相人才不就是不发这个机。雪峰啊曾经有过滚球的这样一种作略，但是他怎么比得过河山解答谷啊？暴君之莫忙辱，田者田兮，苦者苦。这个里面呢说到了雪峰有四七筒，河山有四个解答谷，然后呢法眼乌足眼和尚曾经说过，在这个古尊朽语录里面曾经说过，就是举了一些类似的例子啊。上堂云，木莲霜足月坑，大家舍林征起舞，碧林茄鹤骂河神，茄流驼夷埋身粪坏，此事教中一一有出处，总道是习气，拜如祖师门下，达摩九年面壁，密摩琴叉，河山打鼓，石拱弯弓，雪峰滚球，国师水碗，归宗拽石，德山入门便贺，临济入德山入门便棒，临济入门便贺，无业才有人问便道莫妄想，且道是个什么，众中还有酒餐先得天下，横行聚顶门眼的那僧嘛，出来为白云证据也要畅快生平，有没有吗？若无，三十年后此话大行，且道毕竟如何，我诸夏火云归壁洞，清秋微露低金盘。就是在古尊朽语录里面呢，乌足眼和尚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，就是说这个木坚连啊，他木坚连他是神通第一啊，他也曾就是跳到过，就是用双足啊跳过去坑。大家社呢，大家社就是都这什么，大家都在那儿规规矩矩的呢，突然有音乐声了，大家社就听着随着这个音乐声而又起舞了。然后碧林贫呢，他是怎么回事呢，就是他前世的时候好多事，这个河神呢、啊、曾经是他的仆人，所以这一世他渡河的时候他就叫那个河神说，哎呀小仆小奴婢，就这样去叫他。还有一个截流陀夷，他是什么情况啊，他是前世曾经杀了人，好像是最后他死的时候好像是在粪里面被埋身到粪里面死了，因为他给一个女的说法，他看到了这个女的就是有邪淫，然后他就给这个女的说法，这个女的呢就跟他那个邪淫的那个人就商量，一看害怕就是他看破了这件事儿，然后就想办法把他给杀了。想办法就把他给杀了，就是这几个事迹就说明什么呀，就说明了就是以前啊他们以前的修行的这个习气留下来了，习气留下来了就这么说了。但是看祖师门下就不是这样，祖师门下也有好多古怪的，有什么呀，比如说达摩九年面壁，比如说密摩和尚来见到来人了他就拿一个叉子举向你，还有河山解打鼓，河山就在这打鼓，那个雪峰呢就在那滚那个球滚球，国师呢就拿水碗酸碗水，归宗就拽石头，德山入门便贺，临济入门德山入门便棒，德济临济入门便贺，也就是在教下好像说的是习气，那禅师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，禅师里面这种这样的无业才有人问，就说不要打妄想，就这样。那他们这是什么呢，所以说这是习气吗？众中还有酒餐先得天下横行聚顶门眼的那僧吗？就是大家还有那种已经酒餐了这些先得的天下，已经天下横行的，已经聚顶门上眼的这样的人吗？出来来为我作证，也要畅快平生。就是眼和尚的意思是说，你看这些好像看起来是习气，其实他有各种各样的都是他的用啊，如果都是他的用，这就畅快平生嘛。所以有没有这样的人呢、啊、在这儿三十年后此话大行，且道毕竟如何，诸夏火云归壁洞，就是特别特别热，夏天特别热，然后那个夕阳红啊就像是火烧的云彩一样，那最后它也消失了。清秋微露低金盘，就是秋天来了，然后那个露水啊什么的它一会儿就没有了，然后那个红叶子啊黄叶子啊很黄很黄，那个露水滴到黄叶子上，清秋微露低金盘，就是且道毕竟如何，这不就是这种各有各的样嘛，各有各的样，有什么呀，没有什么。 有的人觉得，哎呦，你应该这样，你应该那样，不那样的就成了习气了。他要没有这种应该这样、应该那样的话，这一切，你看看，那个雪崩还滚球呢，那个石拱还弯弓呢。石拱原来就是个猎人呢，你说他弯弓是他的习气吗？其实他弯弓是在接人呀，弯弓的没变。就是说的这个一场抹了，这个到了这儿，河山解答谷这则公案就说完了，这是到8:11的。我们就直接结束吧，不管你以前看没。